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现在，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什么教的教会？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他们有纷争，有异端，他们有像刚刚我们所念的，他们在寻求人间的智慧，在用人间的智慧来取代，或者说在跟神的智慧来做一个相比较。所以相对来讲，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有淫乱，他们有各样各样的问题。那这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到了最后，他们讲到说，他们是在这个恩赐当中彼此不能够相容，在恩赐当中彼此在做一个比较。所以呢，他讲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表示说什么？表示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恩赐。那么这个恩赐再多再多的恩赐，如果没有这个最妙的道，那么它实际上来讲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那在罗马书里面的时候，那个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再讲再多，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曾经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想大家应该都很耳熟能详。然后我也记得以前曾经在参加过婚礼，他们也在婚礼当中在朗诵这段经文。但是我后来才发现，当我真正在准备的时候，我才发现哇，这里面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哈。那我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读，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神学的东西。那我不准备在今天在这里让你们的耳朵，让你们脑筋发胀啊！这里面的东西，我就今天就用很简单的方式，把真正这里面爱的这个定义、爱的道理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这里就讲了，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们的门徒了。”所以也就是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今天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一个相爱的心，人家不知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人家不知道我们是有一个耶稣的，我们就没有那个资格去说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资格。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看怎么样看这个。那我想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只有十三节，所以我们可以同声来念，我们念慢一点。那我们可以把这段大家都很熟啊，我也很熟，但是我仔细去看它里面的，然后去思想。我们一起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所赐下的有信、有望、有爱，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那完全的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真的是能够彼此相爱。 我们真的不在我们的彼此的恩赐当中轻看对方，我们也不在我们自己的恩赐当中论断别人。我们就求主你自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彼此谦卑，彼此顺服，让我们真的是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学习主你自己的样式。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好，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方言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有，我们现在正好在礼拜五晚上我们在查这个使徒行传，对不对？我们也讲到方言的东西。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我们先看看什么是方言。他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他说五旬节到了，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都然后呢，到后面他们这些从各个地方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是在这个犹太人里面三个很重要的节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各个地方的人都会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各个地方他们来到以后，他们讲说这些人听到，他说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这里面讲到什么方言，他讲了它是一个语言，它是一个别国的话来，它本身是一个可以听得懂的。而且呢，这些从各个地方来的人，他们听到以后，他们共同的反应是说什么？他说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说话，说什么？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首先这个方言它是可以被听得懂的，第二这个里面他讲的是怎么样，他这个乡谈他被圣灵所感动，圣灵降下来以后，他被感动之后所说出来的话是有目的的，那个目的是说是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这里面讲的方言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好像听到人家讲说哎，用舌音啊发出来的一种声音。那我们今天会谈到一些这个啊，所以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他是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在十二章里面他也讲到说，他说有说方言的，还有翻方言的。所以方言本身它是一个可以被说出来而且可以被解读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地方我们讲到说，他说讲说神的大作为，他说这个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那这个地方他到底在讲什么？他讲说如果今天我能够说所有人能所说的话。我知道以前我们在以前那个中应该是第一位吧，那个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有个人名字叫于斌哈，他是应该是中国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枢机大主教，他呢是读懂了拉丁文，读懂了这个希伯来文，他可以说30多种语言。我不知道他多流利哈，我只知道他能说30多种语言。那现在世界各国都有多少语言我不知道，那他中国的方言能说多少种我也不知道。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很本事大，能够说万人的方言。我现在了不起能够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地方语言我也只会几种而已，人家就已经讲说哦你好厉害哦。那但是话说他讲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然后呢这是一件事，并天使的话语。天使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说天使他们有什么他自己的语言，他没有他自己的语言，他用的话语都是人所能够听得懂的东西。但是这里是一个比较夸张性的语气，他说如果我能够说万人的方言，所有人说的话我都能说，并且天上的天使他们自己彼此交谈的话我也听得懂的话，他说但是却没有爱，然后呢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一般。锣跟靶如果是今天在一个乐队里面它可能有它的作用，但是如果今天它只是单独的存在的时候，它是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声音很吵，非常的难听。意思是说什么样，如果今天他在语言有一个人他有很大的语言天才，他可以说万人的方言还有天使的话语，但是他如果没有爱的话他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一般。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是一个人的语言有语言的天才，有语言的天分，但是他没有爱的情况之下。然后呢，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先知讲道之能， 先知是什么？我们一般好像这个顾名思义，好像把它都翻译成为就是有可以预言将来的事情，可以讲一些预言的一些东西啊。但是真正讲起来，其实先知是什么？在这个第十四章第三节那方有讲到说，但做先知讲到的，他是要做什么？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先知讲到，其实跟是不是在讲预言将来的事情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先知讲到的，他是做神作为神的出口，让神的话透过他的嘴巴能够告诉众人。所以他的目的，他说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先知讲到的功用是在于这个。那另外在耶利米书里面，其实讲得更透彻一点。他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我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宰止。所以讲到说什么，作为一个神的一个先知，作为神的一个出口，其实他的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如果今天我们要面对人，然后我要跟他说一些话，是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人家是对我很有意见的，人家对我是很有那个。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做一些这个做神出口的人，其实你面对的挑战、面对的责任是大的。如果今天我们只说人所喜欢听的话的话，其实你是没有达到神要你做的事情，就没有做到造就、安慰、劝勉人的功能。那更不要提到说你是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殖。所以这章讲到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在哥林多前这个前书第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什么？十四章第一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追求啊，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意思是说先知讲道之能，在犹太当初或者说从保罗的教导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恩赐。他说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奥秘是什么？奥秘其实是属神的，奥秘是说都是属神的一些东西。他能明白各样的奥秘，所以这里面有看到哈，他里面其实讲的都是用一些比较夸张的语气词态。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所有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奥秘是属于神的，对不对？我们知道所有的奥秘是属于神的。但是呢，我们也他讲说他明白各样的奥秘。保罗他这个蒙神的恩典，他能够到第三层天，然后去听到很多属灵的奥秘，是人言所不能谈的。他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恩赐，但是这个人他讲说什么？他有先知讲道智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知识是什么？知识是各种事实的累积。我们之前前面有讲到说，第十二章有讲到说，这个有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这人蒙他赐这个圣灵赐他这个知识的言语。所以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智慧是把知识变成是一个让人得造就的一个东西。知识是各样事实的累积，把它变成知识。所以各样的知识意思是什么？这个人他是个神学家，他什么都懂，他把这个神属神的一些东西他都能够归类，给他写得清清楚楚出来。所以各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能叫我能够移山。这个里面讲的信，不是在讲那个得救的那个信，这里讲的信是讲什么？叫我能够移山的信。所以这个信并不是说，这个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那边有讲到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叫这个山从这里挪到那里去，它也必挪过去。所以那个信是说什么？是明白神的心意，全备的信。信其实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信，其实并不是在讲我们相信自己，我们对自己有信心，你有没有信心，你们能不能这个明天考驾照一下考过，明天能不能干嘛一次通过，不是那个信。信是在于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知道神这件事情在神的心意是合神心意的，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的，它是可以被成就的。所以他说有全备的信，是完完全全明白神的心意。
如果有一个人他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这个信大到一个程度是能叫他能够移山去做那 impossible， 去做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却没有爱，怎么样呢？怎么样呢？我就算不得什么。各位弟兄，我不知道你们有想过，这段经文我们常常在念，我们常常念过去也就算了，但是我们真的去仔细去想的话，如果今天你有先知讲道之能，然后你可以明白各样的奥秘，所有那些人家不知道的事情，人家来讲说，哎呀，这个什么某某，你帮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哦，这个，对对对，讲完了。然后呢，你有各样全备的信，然后你帮我个祷告一下，我这个最近这个要面对一些困难，帮我祷告啊，我帮你祷告这个事情，或者说我帮你祷告，但这个事情不在神的心意当中，你还在等半个月，天哪，这样子的人是不是很有本事？本事大得不得了，但是他讲却没有爱。有这么多的本事却没有爱，他说什么？我就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个人算不算得什么？这个人其实是这个，但是他说什么？如果没有爱，你有这么大的东西，但是没有爱的时候，你就算这个，你就算不得什么，而且连这个都不算，连这个都不算，是算不得什么，是 zero， OK。 然后再来，他说我将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这里讲到周济穷人，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这是讲到什么？讲到善行，有人他要去做施舍的事情。这里讲到的，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这个周济不是说你今天写一张支票裸捐，我把我的财产90%捐出去，不是，是把你的财产全部变成5块钱零头，你一张一张送出去。那个是怎么样？那是慢慢的煎熬。他不是让你一次送掉，一次送掉反正痛一次嘛，那事后想想，每次想起来可能再痛一下，但是他是让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变成小的东小额的小额捐赠，一点一点送出去，直到所有的周济穷人捐光。那这个很痛的，你可能捐一半就想说后面还一半咱不捐了，这实在难过。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周济穷人，其实我们想想看，我们做善行是不是一定是有爱？其实不一定。我们做善行，有的时候我们行善是为了，在我们说，特别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行善还是有一点点在积功德，还是有一点，我做好事为了要能够得好报，对不对？我行善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有这个 peer pressure， 别人在看着我呢，对不对？当我们走进 Fred Meyer 那个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丢2块钱是不得已的，是想说那个人丢了，我也算我也摸两下来丢一个吧。所以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行善是出于爱心，你行善可能是有压力的，你行善可能是有目的的。那就好像法利赛人啊，不然我们不讲法利赛人，我们讲说那这个叫什么假冒为善的人，耶稣讲说，对不起，耶稣讲什么？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行善，你把所有的周济穷人，这是一个行善，这是一个施舍，是好事。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自己扪心自问，我们行善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不见得一定是出自于爱心，然后呢又舍己，这个地方讲的是又哈，是不但把我的一切变成小额捐赠全部捐赠光，我还加上舍己叫人焚烧。这个舍己叫人焚烧，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在外邦的这个信仰当中，外邦的那种神当中，他们是可以通的。但是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不是叫我们自己焚烧，他的意思说如果有这么样一个人，他能够做到将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呢又把自己叫人焚烧，然后却没有爱，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仍然与我无异。所以这里面讲到前面三节讲到什么？前面三节讲到，首先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所以讲到是语言的问题，如果我的语言上没有问题。第二，如果我是先知讲道的，我是在做神的仆人的。然后第三个，我可以周济穷人，我有这种善行，然后我又能够 把自己做殉道的这种工作的时候，但是没有爱，是一切意义都没有。那前面三节其实就是一非常清楚的标明一件事实，就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回到就是如果十二章的最后，他说所有这些假这些恩赐，所有这些恩赐，如果今天你没有爱，今天就算神给了你，又有怎么样？他讲的，他用的这三个，他用的这三个字都是什么？他说与我无益，然后呢不算不得什么，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所以基本上来讲，他就是说在所有这些东西里面，这些我们世人所追求的这个恩赐也好，能力也好，但是如果没有爱，那它基本上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爱是恒久忍耐。好，接下来他前面讲完了爱的重要性，爱的这个它的重要了。接下来呢，他讲到爱的内容。爱的内容什么？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意思是，他其实恒久忍耐是说什么？他说这个接下来啊，接下来他有用了15个或者14个动词啊。爱是要用这个行动来表现的，是有行动的。那里面这后面的14个里面或15个里面呢，如果把忍耐跟这个恩慈把它分开看的话，15个；如果把它合在一起看，它是一个。那么这15个里面，除了不张狂、不发怒是被动词以外，其他全部都是动词，全部都是动词。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忍耐是什么？忍耐是一直的、不断的恒久忍耐，不管人家怎么样子去戳你，不管人家怎么样去搞你，但是你就去决定，就是不愿意不去动怒。这个跟希腊人当初的文化是完全不相合的。在希腊文化、希腊哲学里面，他们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你今天搞，你先动我一下，我一定把你搞回来的。所以那是他们当时的观念。但是在这个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被这些异教还有异邦的这种风俗习惯所影响的，以至于他们把这种世界上的标准带到了教会里面来，彼此纷争，彼此，你今天不像前面那个他有讲到说有那个告官的事情，你们今天彼此告官已经是不好了，还告到外邦人面前，为什么不能够受欺呢？他里面讲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一定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你为什么不能受欺呢？这个意思就在告诉，所以今天这一章其实等于是在针对哥林多教会所有的问题里面做了一个枢纽性的一个解决。他说你要有爱，所以爱是恒久忍耐。你今天不管人家怎么样去戳你，你要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不会动怒。就好像彼得近前来问耶稣说，我要饶恕我的仇人要饶恕几次呢？7次够吗？在犹太人的观念，3次是必须的。他认为说我7次已经是2倍再加1了，很够了。耶稣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什么叫70个7次？是你饶恕人，你要饶恕到那个极限。我不是今天饶恕他1次，不是饶恕他2次，更不是饶恕他490次，到了491次我就爆发，而是恒久的忍耐。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然后呢，又有恩慈，所以在恒久忍耐以外再加上恩慈。恩慈是什么？恩慈是人家不管怎么样来欺负我，人家怎么样对付我，我仍然以善来对他，是以善报恶的一个态度。所以恩慈就是人家今天你也许是错的，但是我不以他的错来去定他的罪，我不以他的错来要他的，就是给你好看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给他这个就除了忍耐，人家对我不起，但是呢，我不但愿意忍耐，同时我给他恩慈，我用恩慈来回对人家的对我的那个。爱是不嫉妒，嫉妒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但嫉妒在原文里面什么？原文里面有一种意思是什么？是沸水煮开了泼出来了。所以你想想看，当我们在嫉妒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那种，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那个，就简直完全受不了了。在前面12章里面，他有讲到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这里面其实我们在读的时候好像很顺，就这样读过去，对不对？12章21节22节。 他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啊、哦、对不起，对，所以他在当他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他有一点点自惭形秽，行贿，就是他觉得说，哎呀，我不是这个眼，对不对？我不是眼，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你是那手才是重要的，所以也就是脚，他认为手才是重要的。在他心里面，首先他觉得他不如人。当你觉得不如人的时候，你会不会羡慕？羡慕到最后会不会成为嫉妒？所以我们常常讲羡慕嫉妒恨，对不对？好像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啊，羡慕嫉妒恨。所以他会嫉妒人家有的而我没有，然后呢，爱是不自夸，自夸要看到另外一节，对不起，刚刚那个刚刚前面讲嫉妒应该是12章15节那个地方，12章15-16那个地方。我再看一下啊，15-16，是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是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所以在前面，嫉妒是怎么样？嫉妒是这个脚，他在嫉妒手的功能，所以他觉得他不属乎身子。然后呢，耳朵他是嫉妒羡慕眼睛，所以他觉得他可以不属乎身子。但是讲到自夸是什么？自夸是自我膨胀的一种做法。自夸就讲到我们刚刚讲的12章21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当我们在自我膨胀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是会自夸的，我们会说这个事儿用不着你。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沟通协调到一个程度，人家跟你意见不合，然后呢，或者说甚至于不想，就是说不能够采用你的想法，然后你心里在想，我不要你，我自个儿来，我自己来做，还不要把这个事儿就已经做完了，跟你谈就跟你花这个时间讲这番话，事情都已经办完了，干嘛还给你花这个时间？所以这也是一个自夸的表现。然后呢，不张狂，自夸到一个程度，就变成他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他们自高自大，他们这些里面的人都是自高自大的一群人。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是前面五个动词，它是忍耐、恩慈、嫉妒。那这个嫉妒、不自夸，这个从不嫉妒开始，后面有八个，总共有八个负面的：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不做害羞的事。什么是害羞的事？害羞的事是不体面的事情，是不好的事情。不做害羞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不做那种粗暴的事情，不做那个不好的事情。对不起，不做害羞的事。对，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平常在做事的事情，我们要不要有那种粗暴的，不要有那种好像不合体的那种东西发生。所以这是属于不合基督徒的或者基督的体统的这种事情，就不要去做。然后呢，不求自己的益处。求自己的益处是怎么样？是属于自私的表现，对不对？我们凡事不要求，在这个耶稣来，他讲他说什么？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己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来不是求自己的益处，不是从一个自私的角度去出发的。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劝别人，当我们在劝别人的时候，自己要想想这个世界。当我在这个想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这世界是围着我转的？所以这个其实当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自己要想想自己，不求自己的益处，啊，那不求自己的益处，也可以把它衍生成为怎么样？不以自己的意见为对的。我们常常都在我们的对错当中，在教会里面的对错当中，在夫妻之间，在各种关系当中，我们在讲对错，不是不求对错，而是说我们在对错当中不容人。我们会，我是对的，你就必须要承认是你是错的。有的时候，甚至于我想大家不知道听过这个笑话没有？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道歉，对不对？主动道歉是好事儿，结果那个被道歉的那个人还不饶人，他说：“你说说看你哪里错了，对不对？”还是不饶人。人就是这样子，我们是不会饶人的。当道理，当你的这个条件在你手上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我们是把人家逼到死胡同去，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不轻易发怒， 这个发怒是暴怒，不要轻易的就被人家戳中脊梁骨，然后就暴怒出来。那这个其实我自己常常会自我反省，因为我平常看起来是比较和善的人，但是偶尔有的时候，特别可能在家里面会暴怒、会发怒，被戳到的时候，因为你们不知道我戳我哪里我会发怒嘛，但有人知道戳我哪里我会发怒，但他偏偏就要去戳，那我就会发怒，啊，所以不轻易发怒，爱是不轻易发怒。当你就自己知道的时候，你自己要把这个就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控制，不计算恶人的恶，计算是一个 bookkeeping。是一个这个不计的观念，不计算人的恶，不把别人的恶自己拿个小本记下来。我们常常会不会就把这样，我们对一个人，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我们看人其实是用外貌来待人的。我们看到一个人会从第一个观点是说，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体面的人，这个人是有钱人，这个人是个穷人，这个人是看起来是一个有怎么样的人。但是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是在我们心里的，他曾经骗过我，他曾经在我们开会的时候跟我对着干，对不对？我们常常在心里面都有一个账本，清清楚楚，都很清楚。那有的人是比较严重一点，可以记个10年8年，有的人可能记个3天啊。所以不计算人的恶，是你根本就不要那个账本，那个账本丢了，不要去计算人家恶，不要把人家对你的不好、对你不起的地方拿个账本清清楚楚记下来。那没事还翻过来打出来看看，哎，你看这个家伙旭华当初你看看跟我开会的时候就跟我对着干，对不对？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不喜欢不义。这个不义是什么？这不义是就是说我们要帮，不要把人家的恶把它这个宣扬出来。在创世纪里面，当这个韩看到挪亚喝醉酒赤身的时候，他干嘛？他跑出去跟亚佛跟闪说，闪跟亚佛做了什么事？他们拿着衣服倒退着进去，然后帮父亲盖上，然后再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看到父亲的赤身。所以韩做的是什么事情？他看到他应该做的就是帮父亲盖住，他没有做那个事，他反而说，哎，老头子喝醉了。我们有没有时候会做这种事情？当别人做错事了，然后我们心里面怎么讲？我们有一点点怎么的？这个叫什么？幸灾乐祸。你看看，就是他嘛，对不对？每次开车开，一看旁边路警察抓到别人了，哎，这个人被逮到，我没被逮到，赶快踩个油门，不踩油门，对不起，踩刹车，刹车踩一下，慢下来。不喜欢不义。不义的事情不要拿它变成是你的渲染的一个话题，不要让不义的事情成为你去自以为义的一个条件。我们看到不义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规劝人家，帮助人家，但是不是自以为义。你看他不义，我是义的，所以我要告诉别人我是义的，他是不义的。所以不喜欢不义，然后呢，只喜欢真理。这个喜欢是一起的喜欢。当我们看到属真理的、合神心意的那种真理的时候，我们是一起欢喜的去接受。所以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包容呢有两个面。包容可以说是一个像个碗一样，它可以把人家一切的不好装在里面，装住。它也可以说它是覆盖，它可以把人家对我的不好或人家的不对、不善良、不正确的东西，我把它覆盖下去，不去把人家的引恶扬善。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有弟兄姐妹，这个加拉太书6章1节不讲吗？他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你怎么去挽回人家？你不能说告诉所有人说这个人犯了错了，我现在要去规劝他了，反而是不要刚好让太多人知道，希望他能够被你的爱心、被你的挽回所挽回过来，这样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包容不是说这个，不是仅仅是说哎呀这个忍耐而已。包容其实是帮助人家，不是说要隐藏那个恶，不是刻意去隐藏，而是说不要把人家的恶、不要把人家的不好的事情把它宣扬出去。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在我们的这个，我常常喜欢讲，就是我们的相信啊，相信其实也是一个这个人相信，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很重要一环是信，对不对？信是什么？信是当你信 然后这个东西你就一直持守下去。凡是相信，就是说当我对于我的对面的人，我所面对的这个人，我相信他，相信的不是他，而是相信他的主人，他我们自有他的主人在。所以我相不是相信他有一天会改好，但是我相信他的主人会必然使他站立，这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讲的。所以相信不是相信他，你说让我今天去相信一个人很难相信，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他后面有他的主人，有一天神会让他有所改变的时候，你那个相信就可以相信得下去，你就可以走得下去。所以相信是说我们不怀疑，不去做这个怀疑。我们常常不能原谅人，不能够接纳人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当人家跟你道歉了，人家认错的时候，你心想说我等你改好再说，我不相信他。信相信是一个对人，其实从某个角度啊，如果说我今天用一个人的话来讲，相信其实是对人一个很极高的一个尊重。你常常我不知道你们在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信得过你，有人相信你，你是不是把命买给他都可以，对不对？所以相信其实是一个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当你做了以后，你会得到那个好处的。所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盼望是什么？盼望我们对于我们所希望的这个未来的，我们所以看到的有的东西我们没有看到，所以呢我们要存着这个盼望。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所以我们既然是未见，所以我们就存着盼望去忍耐，去等候。所以盼望它是积极而正面的盼望，然后最后凡事忍耐。刚刚第四节的第一句什么？爱是永不止，爱是这个，他讲说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然后呢，到了第七节的最后，他说凡事忍耐，这是第十五个或者第十四个动词，忍耐。所以那忍耐我们刚刚讲过，忍耐是一个长时间的，不断的受到同一件事情的煎熬之后，你可以去忍耐。那这个忍耐就是你不受他的这个 agitate， 不被他这个刺激起来啊。忍耐呢，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属于这个怎么样，这个军事的名词，它是坚守阵地。我坚守阵地，不管今天敌军炮火多么的猛烈，我就是坚守阵地，绝不放弃，这个寸土寸金，一点都不放松。所以讲到这个，这刚刚讲到这个十五，这个前面十五个，我再念一遍给大家听哈。这十五个动词，或者是四个动词，我们可以如果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念好了，好不好？从第四节开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好，到这里。所以这刚刚就讲这十五个动词，它讲的是什么？是这些东西其实不是要我们去证明说什么是爱，不仅仅是说这些是爱。所以这些东西它不是一个形容词，不是说你今天这个什么叫做爱。我们小时候曾经有一些那个糖果，我不知道，要年纪大一点从台湾来就知道，有一种糖果，它里面就是爱的糖果哈。那个糖果纸上面全部，包装纸上面全部是写的不同的爱是什么什么什么一堆子。我以前好像还，我虽然不是女生哈，我还留了好几个，后来留到一阵子，后来不知道丢哪里去。你好像有，你有没有留？你好像也有留，对不对？所以那个糖果纸很有意思。所以这一段经文不是告诉你什么是爱，而是你有爱的本能了。你今天是神的人了，你是属神的人了，神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了。我们今日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了。既然是基督的灵在我里面活着，我就有爱的源头，我就有爱的能力。那么这十五个动词就是你把它做出来，你就把它行出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把它行出来就好了。今天早上我出来，我每次我分享的时候我都会很早来，那一方面安静自己。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一出来还是非常这个叫什么这个圣灵充满啊，然后还是在车上祷告。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第三十四节要转到这个 164的时候，那左转164的时候，它是两条 lane 左转，对不对？那就我去出来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个左转的车还蛮多的。然后我大概是第四部车，因为我要左转之后，我要马上并到最右 lane， 然后进14号公路嘛，对不对？所以我是第四部，然后就看，哎，后面有一个，再一个，然后突然第七部，到这里来了。我心里怎么想？我心里想，这小子他又要开始超我们了，他不肯排队，他一定是要想加速过去，插到第一个或第二个。我心里的怒火就出来了。前一秒钟还在想，我要有爱，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然后马上我就发怒了。他想，哎，突然想到，哎，不轻易发怒，我这在干嘛呢？我在轻易发怒。我在冒火，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在想说，我待会儿我要超过他。弟兄姐妹，知识是在我们脑子里的，但是行出来是我们的一个决定，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如果知道我今天是有爱的能力，是我有爱的这样子的一个本能的时候，因为神的灵在我里面，我本身我人已经，我已经不再是我，不再是以前那个暴怒的、跟人争竞的，然后这个把人家对不起我，我一定要你对不起，我一定要让你赔回来的这种人的时候，当你知道你的身份已经不再一样的时候，这15个动词就不再是那么难的。当你坐在这里面想的时候，想，哦 ，that's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但是当你真正知道你自己的身份的时候，这些就是神的属性，耶稣的属性在你里面，你就把它活出来就好。所以我就刚刚在讲，我说后来一想到那个，我想哎，我想到他可能在赶路吧，他可能在赶时间吧，我对他有爱，那他住在我，他既然是走34街，应该也是我的 neighbor， 我的邻舍吧。哎呦，要爱你的邻舍，好，坐，就这么坐吧，我就好好的开过去了。所以爱可以遮掩许多的过犯，当你心里对别人有爱的时候，那你对他的所有的愤恨、嫉妒、仇恨就会慢慢没有了。那当然圣经讲的是更简单，圣经讲的是根本就不存在，而不是慢慢没有。那是一个你的身份的改变，你的身份的改变是瞬间，你只要想到的时候那个不好的就拿掉了。那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是这个 reasonable doubt， 我们是有的时候会花一点时间的。好，所以这15个动词讲完了，然后呢，爱是永不止息。他讲到爱是永不止息，是说爱是不止息的。那肯定他后面有后话，他说什么？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先知讲道跟知识，他用的结果是什么？终必归于无有。然后呢？说先方言呢，终必停止，它用的动词是不一样的。终必归于无有，它是一个被动词，它是一个有一件事情发生会让先知讲道之能跟知识停止，归于无有。但是方言之能它终必停止，它会自己停掉，什么时候停掉不知道，待会儿我们看啊。所以爱是永不止息，其实我这句话在念的时候，它其实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它其实真正要讲的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但是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当哥林多人或者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我们在追求那先知讲道之能，我们在追求说方言之能，我们在追求知识的充足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是要过去的。我们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这个杨长老在讲到圣经里面讲，他说世上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必然永久长存。所以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的东西，还有他的情欲，都是要过去的，包括你的能力，包括你先知讲道之能，包括说方言的能力，包括知识，这些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是爱是永不止息。那这句话第8节是告诉哥林多人，是说当你们现在汲汲营营的在追求那个比较好的那个你自己心目当中认为比较凸显的、比较有能力的那种恩赐的时候，你不要忘了这些东西是会过去的。你真正要追求的是什么？ 是那个不会止息的，是爱，是你需要去追寻的，而不是那些有一天会过去掉的那些东西。你再怎么去追，你再怎么去祷告，再怎么去求，有一天他会走的，他不一定给你啊。因为圣灵，我们讲的恩赐是圣灵随他的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不是你求了他就有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然后呢，他讲说，这个在第八章第二节那边有讲过一句话，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到，我说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我大概两三次之前，因为我们不是每个礼拜讲到，两三次之前我就知道我马上要讲到第十三章了。我还心里在想，哇，十三章应该蛮好讲的，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的，应该很好讲。可等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发现哇，不得了，这里面东西深得不得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在我那个时候，我认为我知道，我认为我知道神国的奥秘，我认为我知道对爱我认识得很清楚了。但是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当知道是有一个标准在那里，按照那个标准来讲，他仍是不知道。所以他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也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当你觉得你圣经已经读了十八遍，然后你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有限的，先知所讲的也有限。那知道的是什么？知道是知识，知识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知识是有限的，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先知所讲的是先知讲道之能有限。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他说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无有。那刚刚讲到说那个有限的是什么？有限的他前面讲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那什么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什么是先知所讲的？他说先知讲道之能必归于无有，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所以也就是说，他现在讲到说这个那有限的必归于无有是什么？是讲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所以归于无有是讲道之能，还有你所知道的那个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有限的，然后呢那个知识也是有限的，这些东西有一天终必归于无有。那现在回来看，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所以很显然，在前后面第九章第九节第十节里面，他讲到的是先知讲道之能跟知识是有一天终必归于无有，但是他没有讲到方言，对不对？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他讲到这三样事情的时候，有两个说终必归于无有，但是讲到方言之能呢，他说终必停止。那个东西它是自然自己会停掉的，在某一个时间点会停掉。那这个我们就不去做赘述哈，对不起，创不喝个水被人家骂，我要小心点。所以这个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它是自己停掉的。那么这个什么时候停掉，有各种的说法，那我们不去多说。那么总归而言，就是方言跟这个先知讲道还有知识，它不是在同一个并列上的一个方式来去谈它的。他说终必停止。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我做孩子的时候，那显然是那个完全的还没有到之前，那叫做做孩子的时候，我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就好像保罗有讲，他说你们还是这个吃奶的，我不能够用饭食来喂你们。所以我们在现在的现阶段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做孩子的时候，我们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还不够成熟，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成熟的阶段。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那么继承了人是不是跟做孩子的时候是一个相对的？所以继承了人就等于相对应他后面所说的那完全的来到的时候。所以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当我们现在，当你这么长那么大的时候，你还去玩那些孩子的东西吗？还去去这个研究那种好像那种世俗的小学吗？好像也不会了，对不对？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所以他一直在讲到的是有一个时间点，前面用的字眼是说那完全的来到的时候，对不对？到那个时候，我们如今此时此刻，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们对于神国的事，对于将来的事情，我们看不清楚。不管你今天是用帖撒罗尼迦书，还是你用彼得后书，你去讲到未来的事，还甚至于说用启示录，你看不清楚将来是什么样的事情，你看不清楚的。那么将来那个完全的到来的那个时候就清楚了，对不对？他说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与神面对面也见面了。然后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然后又来了，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不但是跟神面对面，同时他知道我。所以这个地方一直在讲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同样的，当你再去读的时候，你也会读到很多的一些理论。但是我们就简而言之说什么，我们就用这个彼得后书那边讲的，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贼来到一样。我们知道耶稣在来的时候像贼一样，对不对？没有人知道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所以他讲了，就像讲的先知讲道中智能终必归于无有，讲方言的说方言的他终必停止，然后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所有在这个世界上你所看到的一些东西都会没有。只有爱是永久长存的，只有爱是那个不是你要是你可以现在去操练你自己，让你心里面把神的爱活出来的，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远远超过于其他所有的恩赐，所有人前你可以看到的恩赐，或者是人家看不到的恩赐，那些都是比那些重要的。他说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融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就是有那么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就是那个完全的来到的时候，我们这世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跨过去，包括你的恩赐，包括你的能力，包括所有的东西。但是爱是永远长存，你是永久长存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如今就是现在，在现在我们所活着这个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这个那日还没有来到之前，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有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其实真的我们我在准备这篇信息，我们常常有人在讲，一篇信息其实它的第一个听众是自己。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可能我脑筋想的还是怎么去爱我老婆，他没听到啊。但是这篇信息真正在讲是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处。因为这篇信息是写给谁的？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教会他用了前面12章的经文在诉说他们里面的问题，他们结党，他们纷争，他们互相告官，他们淫乱，他们彼此争进，甚至于他们连守圣餐都会有可能这个酒醉那个肚子饿，他们彼此不相容不相让，以至于他们没有合一的灵。但是他这一章要告诉我们什么？第13章就是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是你再怎么追求各样的知识，各样的能力都是没有用的，你如果没有爱，你这个教会是活不下去的。这也是给我们的，就是给我们今天在我们此时此刻的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就像我讲的，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是第一个，每一句话都在敲打我，每一个那15个动词，每一个动词都在问我自己，我有没有做到，我是不是，我既然是基督徒，既然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既然我常常在跟别人讲，甚至于我自己都还在人前在讲这些东西，那我自己呢？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么美好的一段经文给我们， 啊，这么样子一些啊，真的是每一字每一句都在让我们啊扪心自问，我们今天啊作为主你自己的门徒，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生活，怎么样的态度面对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来面对我们的家人，然后甚至不面对我们的邻舍。主，谢谢你把这段经文让我们真的是经常去思想，不仅仅让它成为一个很美的一篇诗篇，更重要的是让它成为一个我们每天能够奉行的一个规念，让我们能够奉行的一个检查表。谢谢你，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